今日正道的主题是作基督的使徒，第四次讲务要致死忠心。
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在神的怜悯之下，在基督的施恩座面前去聚集，我们去敬拜，我们去纪念主。在正道之前，我们首先有个同心的祈祷。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啊，你是那位慈悲、怜悯、圣洁、仁爱的天父，更加是那位体恤、怀抱、怜悯我们的天父，以致我们能够今日安然聚集在主的施恩座面前，你敬拜亲近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王。我们更加感谢主耶稣基督赐下宝贵的应许，就是当地上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的时候，以马内利的神就在我们当中。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在这个时刻，主圣洁的宝血洁净遮盖保护我们，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当中。我们将这段时间交托给主，在主面前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放眼看现今的世代的时候，看到今日世界的光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终结的时间，主耶稣基督荣耀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但当在这样的境况之下的时候，其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宝贵的提醒，就是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能够回报主恩主爱的机会其实越来越少了。所以使徒保罗提醒我们一件事，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趁着还有今日，我们能够好好的，即是能够致死忠心，向主尽忠。感谢主，在过去的一段日子，他赐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一节至到第十节，在当中很重要的，藉着使徒保罗的生命的见证，因为使徒保罗是作基督的使徒，在当中就会提醒我们，我们的人生应该有一个标杆，每一个基督圣徒，每一个天父上帝的儿女，都应该有一个标杆。这个标杆就是作主耶稣基督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这个是神所喜悦的。当然，当我们讲到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的时候，它牵涉到我们的侍奉。但弟兄姊妹，神所喜悦的不是单止我们的侍奉，侍奉很重要，但是侍奉的人更加重要。神所看重的是这个侍奉的人内里的生命的质素和内涵，因为圣经的启示很清晰的，生命如何，我们的生活就如何，生命如何，我们的人生就如何，生命如何，我们的侍奉也当如何。所以如果要成为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需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建立一些生命的质素和内涵。记得同弟兄姊妹分享过，在十节经文当中，在当中引申到八方面的生命的质素和内涵，其实跟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登山宝训的讲论其实非常相似的。所以在过去的日子，神的恩典不单止为我们设立一个标杆，成为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但愿我们能够效法使徒保罗的生命见证。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就是成为一个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有一天在基督台前交账的时候，主不单止呼唤我们的名字，更称呼我们是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我们愿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过去两次的正道当中，和大家思想了头两方面的生命的质素和内涵。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有勇气。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要侍奉主、跟从主、回报主恩主爱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勇气，当刚强壮胆。因为如果人惧怕惊惶的时候，一定一些严重的后遗症会产生，就是我们会退缩，我们会逃避，我们会妥协，我们同神的关系会疏离，我们陷入一些罪的当中，甚至乎陷入魔鬼撒旦的网络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紧紧记着， 当刚强壮胆，不要惊惶，不要害怕，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的神必与你同在。而第二方面的生命的质素呢，就是需要有一份基督耶稣挽回的爱。弟兄姊妹，当我们有一份爱的时候，我们看世上的人很可怜，每一个人都同神的关系破裂，都同神的关系隔绝，以致人的一生其实活在黑暗、痛苦、罪恶、绝望和等待灭亡当中。但是当我们有一份基督耶稣的爱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去劝勉，劝勉人悔改回转，归向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劝勉人追求生命成长成熟，活着就是基督，劝勉人一生的岁月能够行在神的真理当中，在光明中行走。今天我们会去到第三部分，弟兄姊妹，第三部分的生命质素和内涵呢，就记载了在今天正道经文当中的第四节。我们会集中思想这一节经文。第四节经文这样讲的，但神既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察验我们心的神喜欢。经文很清晰的，不难去理解的。当我们来到主面前侍奉的时候，我们不是要讨人的喜欢。这个人不单止讲到旁边的人，也都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不是要讨自己喜欢，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察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弟兄姊妹，这一节经文的内涵其实的属灵意义和今朝早上的正道主题其实是息息相关。今朝早上的正道主题就是务要至死忠心，意思就是当我们在侍奉当中的时候，我们不是要讨人喜悦，乃要讨神喜悦的时候，其实是讲到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份的忠心的心志。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由创世开始直到主耶稣基督荣耀再来的时候，他不单止喜悦人去亲近他去侍奉他，但他更加喜悦人能够忠心的侍奉他。所以弟兄姊妹留意，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是神最喜悦的，神亲自向他显现，亲自向他讲说话，这个人就是神人摩西。神喜欢摩西，因为他在神家里面全然的尽忠。另外到新约时代的时候，有一个神的仆人是神所深爱的，这个人就是使徒保罗。神托付给他很多的侍奉，原因很简单，就是使徒保罗的见证，最终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为什么？因为神以他有忠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其中一种的生命属性很重要的，就是当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敬拜，我们亲近，我们侍奉，我们需要一个忠心的心志。所以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出来了，怎样成为一个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呢？在神面前能够忠心，不单止忠心，还是至死忠心。在当中，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留意，我相信在这日家当中认识传道人的弟兄姊妹最长的时间大概有20年，因为我是2002年踏足墨尔本的地方，由那时候开始认识一群的弟兄姊妹，包括以勒家的，包括在国内的肢体，包括在不同地方参与网络崇拜的肢体。有一句说话常常在传道人的口中出来的，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记得，至死忠心，向主尽忠，这个是我一生里面侍奉的座右铭。但是弟兄姊妹留意，在这句说话当中其实有三个词汇是非常宝贵。当我们说、今天我们追求要成为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其中一种生命的质素和内涵就是忠心的时候，这一句说话当中三个字我们必须掌握，必须实践。如果这三个字我们都能够掌握，我们都能够实践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以勒家每一个肢体，世上每一个基督圣徒都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这三个字是什么呢？第一个字是个向字，我们的心怀意念向着主，我们的心向着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所以第一个字是向字，第二个字是一个尽字。尽字就是圣经当中所讲到的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是讲到一个生命的委身，一个生命的全然的委身给主，一个尽字。第三个字是什么？是一个死字，至死。这 这个死字包括两方面的层面，一方面就是时间上的，当我们说我们侍奉主，我们向主尽忠的时候，是讲到至死，不是一时间的，不是三年，不是十年，不是三十年，那是去到人生的最后一口气。所以这个死字一方面讲到时间上，但另一方面这个死字讲到什么呢？是讲到就是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要求，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同义词是什么呢？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使徒保罗所描述到的主耶稣基督一种生命的属性，就是全心顺服以至以死。所以死包括时间上的，死亦都包括心智上的，一个完全顺服主的心智。所以弟兄姊妹，三个词汇就出来了，一个向字，心怀意念向着主；第二是个尽字，一个生命的委身；第三是个死字，时间上和心智上的。我们先来思想第一个字，向字。向字当然向着主，向着主是讲紧内心世界。亲爱弟兄姊妹，在整本圣经里面的启示很清晰，亦都包括今朝早上在个宣召经文里面都会提醒多一件事。一位监察人心的主，他不单止喜悦我们去侍奉他，他更加要求我们的心是全然归向他。所以今朝早上宣召的经文提醒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神亦都藉着先知去宣告，神不是喜悦千千的公羊万万的柔和，神所喜悦的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跟着一句说话很重要，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所喜悦的是人的内心世界那种心怀意念，那种动机是完完全全向着主的。今天我们来到主面前侍奉，可能很多事情啱真理的正确的，但是神更进一步对我们的要求，就是我们的心是不是向着主呢？我们所作的一切是不是为主而作的呢？所以到了新约圣经一样的，当道成肉身的主来到人世间，千千万万的人来到主面前，但是主竟然没有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主知道万人的心，人的心出了问题的时候，就不能够在神面前成为忠心的仆人。但弟兄姊妹，个心很重要的，所以诗篇139篇也都提醒我们，神啊，求你监察我们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这个心怀意念很重要，但是一个很遗憾的事实，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个的体会，就是神藉着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的17章第9节有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就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弟兄姊妹，今天人很多时候表面上做一些正确合乎真理的事，但是很多时候内心世界却出现了偏差，出现了扭曲。这个是一个很悲哀的事实。传道人和师母侍奉了一段时间，在当中我们认识一些牧师传道，认识一些教会，认识一些基督圣徒，表面上都讲论一些合乎真理的事情，正确的事情，亦都做一些合乎真理正确的事情。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知不知道很多时候人心里面有非常大的偏差。我认识一些基督圣徒，为什么你来到主面前敬拜呢？为什么来到主面前亲近？为什么来到主面前侍奉呢？原因是因为要求心灵的满足。这个是人性很大的悲哀，因为事实上这个世界很痛苦，这个世界很多的祸患，所以人的心灵世界里面其实很多的痛苦和伤害。所以很多人呢来到主面前，其实求一件事，求心中的平安，求心中的喜乐。本来平安喜乐不是错的，但如果是为到这样的缘故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来亲近，来侍奉，就大有问题了。但不单止这样，今天一些牧师传道，一些弟兄姊妹来到教会侍奉是为什么呢？弟兄姊妹曾经去过神学院有5年的时间，亦都去到不同的教会去参与去认识，亦都同过很多牧师传道接触，发现一件事情，原来今天很多人来到 神面前去侍奉，心中好多嘅问题，有人求名，有人求权，有人求利，甚至乎有人嚟到主面前嘅侍奉，为咗求能够喺澳洲安顿，成为澳洲嘅永久居民。嗱，呢啲系好悲哀嘅事情。今日你睇到几多基督教机构做咗好多嘅事情，其实全部都系一个商业嘅运作，求紧一啲嘅利益，因为喺基督徒嘅团体当中能够得到金钱嘅利益。嗱，呢个系末世好大好大嘅悲哀。好多基督圣徒，你叫佢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佢唔能够；你叫佢分别为圣，佢唔能够；你叫佢忠心事主，佢唔能够。但系你叫佢出钱出力，佢愿意；你叫佢奉献金钱，佢愿意。所以有啲人咧好聪明，佢睇到基督徒嘅圈子里面有咁嘅境况嘅时候，所以产生咗好多商业嘅运作，就喺基督信仰嘅圈子里面产生。当然有啲人嚟到主面前咧，就好似成功神学嘅教会一样啦，求恩典，求福气，嚟到主面前敬拜，嚟到主面前亲近，嚟到主面前侍奉，嚟到主面前嘅奉献，求咩咧？求家庭幸福，夫妻恩爱，儿女孝顺，工作事业顺利，生活有享受，身体健康。本来呢啲都系恩典嚟噶，不过好可惜，就系嚟到主面前嘅侍奉，就系为咗呢啲恩典同埋福气。所以听我弟兄姊妹，点解神会咁重嘅提醒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点解主耶稣话佢知道万人嘅心，所以主竟然冇将自己交托俾佢哋？因为人嘅心好多时候嚟到主面前系出现咗偏差。所以弟兄姊妹，当我哋讲话我哋嘅心归向主嘅时候，就是我哋嚟到主面前嘅侍奉，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牺牲救赎嘅大爱激励我哋。我哋心被恩感，我哋甘心乐意回报主嘅恩、主嘅爱，就是使徒保罗所讲嘅。原来基督嘅爱激励我哋，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召见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亦都是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到主面前敬拜、亲近、侍奉，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基督耶稣的爱感动激励我们，以致我们甘心乐意、义无反顾。这个就是我们的内心世界，向主的心怀意念。弟兄姊妹，但是要拥有这个心怀意念容不容易呢？弟兄姊妹，不容易，绝对都不容易。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的心怀意念是会有纯一清洁的心归向主的，一个都不会有。因为为什么呢？人性有一种是软弱，我们的心其实摆在自己身上，摆在旁边的人事环境身上，摆在世界里，这个是必然出现的，因为这个是人性。但是何时我们的心能够真正归向主呢？弟兄姊妹，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我们的心何时归向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的时候，当这个心是真实、是纯一清洁的心的时候，神的心就归向我们，我们的心和神就会合而为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很重要，如果我们首先要建立一个心怀意念归向主的时候，我们的眼目、我们的心怀意念必须尝试在神的恩典当中归向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这个不是一个道理，这个不是一个知识，这个是一个属灵的经历。传道人在神面前很蒙恩，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好、比别人属灵、比别人爱主，完全都不是。只不过我有一个很宝贵的属灵的经历，令到我今天同师母仍然能够可以紧紧跟随主、侍奉主。我很记得在我蒙恩归主那晚，在属灵的心眼看见主耶稣背负沉重的十字架行上各各他山上，看到主耶稣被那些罗马兵丁鞭打、羞辱、唾骂，戴上荆棘的冠冕，看到主耶稣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十字架上第一个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听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凄厉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姊妹，这个属灵的经历不是当主蒙恩归主那天晚上产生，在过去的岁月，每一次当我这样的时候，我的心就归向主。所以我跟弟兄姊妹经常会分享到，我在睡梦当中会感受到主的恩，主的爱，而留下感恩的眼泪。每日当我出去散步的时候，当我在街道行紧的时候，当我心一想到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的时候，我的眼泪就一路一路流下来。弟兄姊妹，人的心归向主是一个生命的神迹来的，是圣灵大能的工作。但我们必须有一些时间空间，从这个世界上很多的限制当中，很多的束缚当中脱离出来，有一个安静的时间，安静的心归向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神的灵，十字架牺牲救赎大爱一定作工的。这个不是单止我的经历，我在以勒家的弟兄姊妹身上看到，以勒家的弟兄姊妹不是被别人属灵，被别人爱主，被别人有真理，而是他们有一个心怀意念，就是他们很多时候想念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牺牲救赎的大爱。弟兄姊妹，这个不能够装假到出来的。你可以讲很多属灵的说话，你表面上做很多正确的事情，但对十字架大爱感动和激励，你没有办法作出虚假的回应。这个是很真实的。所以我跟以勒家很多的弟兄姊妹，包括在墨尔本，包括在中国，很多的弟兄姊妹身上，当他们去分享，当他们思想的时候，即是我自己心中很大的激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盼望我们首先能够个心归向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以致神的恩典怜悯临到的时候，在我们一生的岁月，我不知道有几长有几短，我们的心都归向主。我们来敬拜，因为我们的心归向主。我们来到亲近，我们来到侍奉，因为我们的心放在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身上。神看重是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事。但弟兄姊妹留意一件事情，如果向这个字我们不能够掌握，我们不能够实践的话，跟着尽字和死字一定不会发生。我跟弟兄姊妹说，一定不会发生。如果一个人的心出了偏差，出了问题，他表面上可以仍然做很多事，但他永远不会真的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我的神。他亦都不会在侍奉当中至死忠心完全顺服，一定不会的。所以首先，如果要成为一个忠心的神的仆人，要由一个向字开始。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省察自己，今天我们成为属神的人，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来亲近神，我们来侍奉神，我们必须问，在敬拜以先，我们的心首先要归向主吗？在亲近主以先，我们的心首先归向主吗？在侍奉以先，我们的心首先就归向主吗？如果有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一群。罪人中我们都是罪魁，然而我们蒙了怜悯。好，第一个字分享完了，第二个是尽字。尽字其实很清晰的，在圣经里面的记载，神一次一次提醒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最重要是什么呢？一个属主的人最重要是什么呢？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他是讲一个生命的为神。究竟是什么尽字呢？除了尽心竭力之外，那个尽字很重要的。尽意的意思就是愿意为了主的缘故作出牺牲，付上代价，忍受屈辱，是讲一个生命的为神，将你最好的献给主。弟兄姊妹，有一首诗歌，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将你最好的献恩主，将你最好的时间，最好的精神，最好的体力，最好人生的时段献给主，做在主身上。但这个叫做尽。弟兄姊妹，尽不是容易的。如果你的心不首先归向主，你很难会尽的。你可以做一些表面的，不过不是尽。弟兄姊妹，我听过一个牧者，其实他讲得很对。神将百般的恩典赐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用什么回报主呢？用冷饭菜汁回报主。主好像讨饭的一样，即有些东西给主，这些剩余物资，好像我们的精神，最差的精神献给主，最好的精神用来看互联网络，用来看戏，是吧？时间，最差的时间去献给主， 最重要的时间用在自己身上，用在旁边的人身上。我们的体力也一样，一日有24小时，可能在我们已经很疲累了才去到主面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精神、我们的体力、我们的时间都不是做在主身上，就是做在自己身上，做在旁边的人身上，做在世界里。我们知道需要每日读经、祷告、灵修去亲近主。很遗憾，绝大部分的基督圣徒没做，这个是一个很遗憾的事实。但即使有，有时都不是最好的时间、最好的精神、最好的情绪、最好的体力献给主。啊，几时读经祷告灵修呢？夜晚啦，即经过一日的疲累，都差不多要睡觉啦。那时候呢，就记起主，咁就打开圣经，勉强读几节经文，有个祷告，因为太攰啊。事实上呢个是一个好残酷的事实，因为每日生活是占据了好多我哋嘅时间。但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呢，就是我哋要好好思虑，将咩嘅时间、体力、精神、时段献给主呢？所以将你最好的献恩主，趁你年轻的时候，特别有体力、有精神、有时间去献给主。我都曾经看过一些基督圣徒真的这样说，年轻信主了，侍奉主了，迟点先，因为现在在读大学嘛，功课很忙碌，迟点先。好了，到大学毕业了，哎呀，现在忙着拍拖，准备结婚，迟点先。好了，到结了婚了，遲啲先啦，因為要生兒育女。到生兒育女嘅時候，遲啲先啦，因為要供書教學啊嘛。到要供書教學，遲啲先啦，因為要買屋買車啊嘛。到有屋有車啦，遲啲先啦，因為仲要應付生活上好多嘅需要。等我退休先啦，到我退休嘅時候，佢又話：遲啲先啦，等我環遊世界享受人生先啦，一生都唔會侍奉住。但弟兄姊妹，盡係講緊一個委身。是将最好的献给主。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呢，其实给我一个很深的感动。这个人物其实大家都不留意，我相信绝大部分人看圣经的时候都不留意这个人物，也都很少说会学习这个人物，去敬佩这个人物。这个人物没有名的，这个人物被旁边的人称呼是有罪的女人，就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七章。当主耶稣基督去到法利赛人西门家中坐席的时候，有个我们不认识的女人，她来到这个场合。弟兄姊妹，不要看轻这个场合，因为这个女人被当时的犹太人认为是犯罪作恶的人，是一个犹太人鄙视的人。所以来到这个场合，其实她要面对很多的屈辱，她要面对很多批评论断，很多的攻击，甚至乎他可能要被人用石头打都不定的。但弟兄姊妹，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这个女人竟然愿意来到这个场合当中，来到主耶稣基督的身后，表示着因为她要朝见主，她要亲近主，她要敬拜主，她要侍奉主的时候，她愿意作出牺牲，她愿意付上代价，她愿意忍受屈辱。弟兄姊妹，今天有多少基督圣徒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为了主的缘故作出牺牲，为了主的缘故付上代价，为了主的缘故会忍受屈辱？但这个女人可以这样来到，所以我当我看到她的时候，我觉得真的不可思议。她不是单止爱主，她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她真的尽。但不单止是这样，弟兄姊妹留意到这个被称为罪人的女人来到主的身后的时候，她还带着一个玉瓶的香膏。玉瓶的香膏不是代表哇很贵重的代价，但玉瓶的香膏对这个女人来说可能是最贵重的，可能是最宝贵的。但她愿意将这玉瓶香膏来到主的面前，她准备爱来高主的脚，她将她最珍贵的、最宝贵的去奉献给主。但不单止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个女人令到我深受感动？他来到主面前，不单止愿意牺牲付上代价忍受屈辱，将最好的带到来主的跟前，他用眼泪来洗主耶稣基督的脚。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有多少人来到主面前留下感恩的眼泪？今天感谢神的人很多，流泪的人很多，不过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流的眼泪是为了自己而流，为了旁边的人而流， 为到自己的艰难而流，不是为到主而流啊！这个女人是为到主承担她的罪债，赦免她的罪债，为到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她而流出感恩的眼泪。弟兄姊妹，很多人都流泪，但我们究竟有没有为到这位钉十字架上的主拯救我们主流下感恩的眼泪？所以来到主面前真的去尽的时候呢，是牵涉到一个感恩的内心世界，感恩到一个地步流下感恩的眼泪。这个感恩的眼泪是流在主身上，不是在其他方面，不是自己，不是人，不是旁边的环境事物，乃是为到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流下感恩的眼泪。但是弟兄姊妹未停在这里，跟着个女人用她的头发，用她的嘴唇来亲吻主耶稣基督的脚啊！意思是什么呢？她用人最宝贵、最尊贵，做在最卑微的事情上。人看来主的脚是肮脏的，人看来主耶稣最重要的是她的头、她的身、她的手，但她脚是最卑微的。但是这位女人愿意将肉瓶、眼泪、她的头发、她的嘴唇做在人看来最卑微、最没价值的事情上，但是因为做在主身上，她愿意。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尽职。尽职是讲一个生命的委身，为到回报主的恩、主的爱，不单止愿意牺牲、付上代价、忍受屈辱，将最好的精神、体力、时间、金钱、物质献给主，而且是愿意做在一些完全做在主身上，包括一些人看来是 很渺小的、很卑微的事。今天很多人要做一些很风光大业，他们就很乐意了，但是这些卑微的、没人重视的侍奉在主身上的时候，很多人都轻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这个女人身上看到一个真的生命的榜样。如果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的时候，我们不单止一个心要归向主，我们要真的能够有一个尽字，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做在主身上，愿意作出牺牲、付上代价、忍受屈辱，将最好的做在主身上。那这个就很宝贵了。弟兄姊妹，第三个字是一个死字。死字是致死，致死就包含两部分了。第一，就是我们来到主面前的亲近敬拜侍奉不是一个时段。我真的常常跟你弟兄姊妹说，侍奉主一年、三年、五年、十年不难的。但如果侍奉主到你年纪老大，到你体力衰退，到你心已伤、力已残、体已倦、魂已断，都侍奉主忠心都尽好难。听下弟兄姊妹，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当我们样样都仍然有体力、有心智的时候，侍奉主不难。但当我们年纪老大，很困难的。当你体力衰退，你精神样样都疲乏的时候，仍然要忠心就很困难了。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死的问题了。死意思就是我们侍奉主可以在不同的岗位，到我们年纪老大，我们体力衰退，我们精神可能出现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仍然是可以在不同的岗位侍奉主。我们的心仍然可以向主的嘛，是不是？我们仍然可以尽心竭力去侍奉主，在我们可以容许的岗位上。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个死就是讲到个时段问题。时间是一个淘汰赛来的，弟兄姊妹成日讲，来到主面前侍奉的人，我见过很多三年、五年、十年很忠心的，但一段日子之后就销声匿迹了。特别去到年纪老大，弟兄姊妹，我看过很多神的仆人，几时是他们失足跌倒的时候呢？就是当他们年纪老大退休的时候，因为服侍了主可能40年、50年甚至乎60年，到他年纪老大的时候，你知不知道谁会来？撒旦就会来的了。无论你以前多忠心，无论你以前多有真理，无论你以前多爱主，但到你去那个时间的时候，撒旦一来的时候，人就很容易去软弱、堕落、失败。我见过很多原本在年轻的时候忠心侍奉主神的仆人，但往往去到失足的时候、跌倒的时候，就是他年纪老大的时候。到他们开始老大的时候，他讲论的真理，他的生命跟以前完全相反， 这个是很大的悲哀，这个是一个属灵争战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侍奉主能够一段日子不难的，但到一段日子之后呢，你会发觉试验、试探、试炼都会一起来的，因为神要考验我们是不是至死忠心。我们看到摩西就是至死，摩西120岁，但他的心仍然在主身上，所以神将他接走。所以求主去帮助我们。当然死另外一个词汇不是讲时段，我刚才谈论到的腓立比书第二章，耶稣基督的心就是全心顺服以至于死。死是讲的将自己的主权放下，完全顺服主的心意和旨意。难不难？弟兄姊妹，很难。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向主的心，没有一个向主尽忠的心的时候，这个死很困难。为什么困难呢？因为人性是自我中心，每一个人都是自我中心。我们的自我中心是什么意思呢？我所做的事是要按照我的喜欢、我的认为、我的期望、我的理想。如果是合乎我心意的时候，我就会竭力去做。但如果这些事情刚刚跟我相违背的时候，我们就很困难的，因为人性是要满足自己的。留意为什么使徒保罗提醒到你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耶稣基督是神，但当他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将他的神性放低。什么叫将神性放低？神本来有尊贵荣耀权柄的，他能够自己当家作主，但主耶稣没有。主耶稣能够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和安排，最后他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他将他的神性完全放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到主面前一样，我们将我们人性完全放下。人性就是我们的主权，当神的旨意和我的心意和我的认为和我的喜欢和我的期望和我的理想相违背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失足的时候。我们今天需要学这个字，这个死字就是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全队的侍奉里面，其实总共有16个字，由我第一天蒙召开始，这16个字其实一直在我生命当中，就是至死忠心、向主尽忠、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但尾后8个字呢，我没有跟弟兄姊妹讲过的。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很困难。亲近主已经困难，侍奉主已经困难了，回报主恩主爱已经困难了，但还要全心顺服以至于死，宁愿成就神的心意，违背自己的主权，违背自己的喜欢，违背自己的理想，违背自己的期望，是很困难的事。但弟兄姊妹，要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这个死字一定要掌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后3个字就出来了。第一个向字，个心归向主；第二是个尽字，愿意一个生命的委身，完全将最好的做在主身上，愿意忍受屈辱，愿意付上代价，愿意作出牺牲；第三是个死字，不单止是时间的问题，更加是一个顺服的问题。弟兄姊妹，很多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考验，当我们跟从主，当我们侍奉主，当我们敬拜主，往往很多神的旨意临到我们身上，是跟我们的期望理想是啱啱相违背的。这个就是很大的争战，很大的矛盾。但我们要学习主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父啊，如果可以，求你将这个苦杯挪开，然而不要照我的心意旨意，乃要照你的旨意。这个是一个很难学的信服功课，但是弟兄姊妹，在神的恩典当中能够学得到，就是当基督耶稣十架牺牲救赎的大爱感到激励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最后甘心乐意全心顺服在主的身上。很多时候我自己和师母就有这个经历，由离开香港、离开新加坡、离开黄金海岸、离开墨尔本、离开西马勒斯、离开伊勒加、离开卧龙岗，现在去到黄金海岸。其实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顺服。不是我的意思，我自己会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期望、自己的安排，但是因为基督耶稣的十架大爱感到激励我们的时候，会将自己的主权完全放低。 神要我点，我就点样。弟兄姊妹，呢个系一个唔容易，但系基督嘅爱能够可以成就一切。弟兄姊妹，盼望我哋都能够被主嘅爱感动激励咧，能够心归向主，能够有一个生命嘅委身，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我哋嘅神。盼望弟兄姊妹今日听完正道之后，系效法嗰个被称为有罪嘅女人，效法佢嚟到主嘅面前，留下感恩嘅眼泪，用你最宝贵、最尊贵、最贵重嘅做喺主最卑微嘅身上，最后能够致死众生。所以求主帮助我哋，弟兄姊妹，我哋系一群喺神面前好蒙福嘅人，因为神定义用佢嘅话语，用弟兄姊妹生命嘅见证，彼此嘅激励，彼此嘅劝勉咧，能够成为一个又良善又忠心嘅仆人。全人最大嘅期望唔喺地上，地上一切都要成为过去嘅，地上嘅得得失失，地上嘅成功失败，地上嘅荣耀羞辱，其实都唔重要，一日都会成为过去嘅，因为佢冇永存嘅价值。但系听我弟兄姊妹，神嘅儿女最最重要嘅就系永恒荣耀嘅盼望，而一地比日中更光彩，这世界非我家，一日呢个世界一定要结束嘅，你同我一定要离世，但我哋去到边度？我哋去到天上嘅羔羊婚宴。弟兄姊妹，我成日想论，当喺天上嘅羔羊婚宴，当我睇到弟兄姊妹穿上光明嘅洁白嘅细麻衣，戴上生命嘅冠冕嘅时候，弟兄姊妹嗰个系最欢喜快乐、最平安喜乐、感恩嘅时间，冇一样能够比呢个更加嘅重要、更加优先。弟兄姊妹，我哋等候紧喺天上羔羊嘅婚宴里面相聚嘅时刻，能够将一切嘅荣耀、颂赞归俾我哋嘅主、我哋嘅神。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喺地上认识。我们在地上能够可以彼此扶持，真是很大的恩典。接下来三日之后，我和师母就会出发去到黄金海岸了。我们可能接触的机会真的会少了，但不重要，因为当我们同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同有一个标杆的时候，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一定亲近的，一定能够彼此纪念到的。所以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同起立唱出今天的回应诗歌，向主尽忠，我们同心祈祷。天父啊，我哋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冇容许我哋孤单走我哋人生跟从主嘅道路。你为我哋预备咗以勒家，为我哋预备咗一群嘅弟兄姊妹，同有一个心怀意念，走一条即系向主尽忠、至死忠心、全心顺服以至于死嘅不归路。父啊，虽然我哋知道当我哋行走呢条道路上嘅时候，我们会好像那个被称为有罪的女人一样，被人误解，被人批评，被人论断，被人攻击，要忍受很多的屈辱。但主，我们知道这份是恩典，这份是福气，以致我们能够同以勒家的一群弟兄姊妹彼此的激励，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安慰，能够至死忠心向主尽忠，得着主的应许，就是得着生命的冠冕。主啊，帮助我们，因为在一个黑暗充满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世代当中，亦都要面对我们生命的软弱和挣扎，要至死忠心向主尽忠，谈何容易。但主，我们知道，就是唯一当我们的心归向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的时候，当主用十字架牺牲救赎的大爱来感动激励催逼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甘心乐意，义无反顾，至死忠心，向主尽忠。父啊，帮助我们在主面前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